他还是具足惭愧心。啊，你想设方诸佛，不要说是现在他方世界了，在我们这个世界，啊，像舍利弗、目犍连，都是古佛尘缘再来的。啊，他既然示现是个比丘的身份，示现是个阿罗汉的身份，他就具足惭愧，给我们做一个榜样。啊，所以财首菩萨是圆圆满满具足七圣财。啊，具足七圣财。啊，而特别呢，教一切众生，启发一切众生的信心，啊，净心三宝。啊，所以称之为财首。地藏经题里面已经介绍过，啊，地是万物所依止啊，地能生万物，啊，能作于万物。藏呢是宝藏，众生的受用啊。此地是说的心地，啊，心地里面宝藏就是七圣财，啊，就是这些财宝，对我们来说有无量无边的受用，啊，所以经到幕后给我们指出来，过去是这些人，现在都成了大菩萨了，啊，都成了等觉菩萨，啊。那么地藏菩萨，他老人家成就，当然也是啊，这个善知啊，财首菩萨的成就啊，也是受地藏菩萨的这个孝心之所感啊。啊，在当年地狱里面，他是亲眼见到这一桩事实啊，见到这个孝心呢如此殊胜不可思议的功德利益，啊，他是深深感动啊，所以他也能够勇猛精进的修学，啊，现在也成为等觉菩萨，啊，那么这个初品呢我们就讲到此地，啊，向下经文呢是分身集会品第二，啊，分身啊，这是品义啊，这一品的大义。分呢是师也，师开万派啊，啊，这个分身呢，一般在佛经里面讲，到初地以上，啊，这是讲的别教，破一品无名，正一分法身， 就有这个能力了。在我们中国古代，我们历史上所记载的啊，像宝智公他就有分身啊，同一个时间好几个地方人都见到了啊。大魔祖师有分身，我们在坛经里面都见到，他在中国实现灭度了，可是有人呢在西域看到他，高僧传、神僧传里面所记载的分身的事情很多啊，所以有这种能力，我们就可以明了他最低限度也是原初住的菩萨。我们讲念佛在利益业心不乱，就是这个境界。所以境界我们自己一定要明了啊！为什么呢？功高我慢的心就不会生，就是说惭愧的心呢常常现前啊。你比如说我们自己功夫如何了，如果真真得到理一心不乱了，会分身呢，我们现在做不到。换句话说，每一道理一心不乱呐、啊，啊，事一心不乱的时候，心地决定清净，不生烦恼。啊，那是与阿罗汉的功夫等齐。那么阿罗汉有天眼通，有天耳通。有他心通，有漏尽通，我们有没有呢？没有，没有啊，没到四一心啊。啊，所以一切烦恼已经不现行了，心地真正清净了，可是这些能力啊，没现前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在什么境界呢？功夫成片，在这个境界里，功夫成片这个境界也有三倍九品啊。上品的功夫欲知实质，甚至于生死自在啊，我愿意到西方去，随时可以去，不愿意去我再可以多住几年。给诸位说了，这个功夫成片里面上乘的功夫就做到了啊，何况一心不乱啊。你像一心不乱这个婆罗门女，我们可以断定她一心不乱，那什么，他能够游观地狱，这个是普通人做不到的啊。最低限度是四一心不乱啊，换句话说，小乘阿罗汉以上才有资格去到地狱里去参观的啊。所以无毒鬼王说啊，地狱里只有两种人，一个是受罪的人，一个是菩萨。除了这两种人之外，地狱境界不会现前的啊。那么这是讲到这个分身啊， 世界无量无边呐、国度无量无边。如果没有分身，怎么能够度脱无量的众生？地藏菩萨是等觉菩萨，当然有这种能力。啊，我们看经文。儿时百千万亿啊，不可思不可议，不可量不可说，无量阿僧祇世界，所有地狱处分身地藏菩萨俱来集在特立天宫啊。平常菩萨分身呢，到每一个世界，到每一个地狱，只要有地狱的地方啊，地狱是最苦的，地狱他去，其他地方他当然也去啊。所以有人误会了，哦哟，地藏菩萨专度地狱众生，错了，地藏菩萨也度人天呐、地藏菩萨也度声闻缘觉菩萨，九法界有情众生，没有一处他不去的。啊，设地狱处，这是最下最苦之处，前面全部都包含在其中。啊，所以说。无量无边的分身地藏菩萨，这个时候啊，通通都来了，集合在特立天宫。啊，这个分呢，从体起用，体是一个，作用是无量无边的。啊，从本垂集，啊，本是一个，本是体，啊，集是集相，啊，本是法身，是报身，集是应化身，啊，佛有三身，菩萨也有三身，啊，所以他这个。化身呢，无量无边，像我们在这个梵网经里面看到啊，是千百亿释迦牟尼佛毗卢遮那佛的化身，毗卢遮那佛的起用。那么现在集会释迦牟尼佛在忉利天宫讲地藏菩萨本愿经，正是讲到菩萨本人，当然他要来啊。这个呢，摄用归体，摄集归本啊。所以无量无边的这个应化身，通通都到达忉利天宫来集会。那么在唐朝时候，新罗国有一个出家人啊，新罗就是现在的韩国啊，现在的韩国啊，这个出家人呢姓金，叫金地藏，也是分身之一啊，地藏菩萨分身之一啊。他到中国来了之后，在安徽青阳县九华山，他觉得这个地方很不错，在这个地方建道场进修啊，成为我们中国四大名山之一啊。他老人家是99岁呀、圆寂的啊，99岁圆寂的啊。那么现在肉身还在九华山，不但在九华山呢，还而且 在不久之前呢还显身显灵呢，啊，地藏菩萨的肉身像在抗战期间，啊，有一个日本的军官，啊，那个时候安徽沦陷的时候，啊，有个日本的军官呢，在这个到这个九华山去，看到这个地藏菩萨肉身像，啊，日本人信佛的很多，大概这个人是不信佛的。啊，所以他见到这个肉身像他不相信，啊，他就掏出手枪啊向地藏菩萨射击，哪里晓得这个手枪子弹呢，啊，打在地藏菩萨这个身上啊反弹过去，把这个军官打死了。那么这个寺院里面呢怕将来出事情，所以将地藏这个菩萨肉身像啊把它请下来之后啊，就在那个地藏殿底下了挖了一个洞，做了一个地下室，把这个像放在这个地下，啊，那么现在这个肉身像还在。诸位想想这个不可思议啊，啊，肉身子弹打在身上会反弹出去，把那个开枪的人打死，啊，这个是事实啊。啊，所以这些神迹不可思议啊，科学没有法子解释。像六祖大师的肉身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当中，啊，就有人呢要去破坏，啊，那我们晓得这个肉身像不重啊，啊，这个现在人都有这个常识，我们这个人的身体体重里面几乎90%几是水分的，水分如果完全脱掉了，啊，这个骨架了，给这个这一点皮包骨，那轻得很呐，啊。啊，当时有十几个人呢，推这个六祖大师的肉身像推不动。把那些人吓呆了，大家都跑掉了，不敢再动，啊，所以我们在坛经，在这个坛经里面读到当年那个慧明去夺衣钵，主席那个衣钵那有多重啊，啊，释迦牟尼佛所传的这个衣袈裟，充其量也不过是1-2斤重而已啊！慧明是个4品将军啊，居然拿不动，这是由护法神在守护住啊！啊，一个4品将军拿不动啊！六祖这个肉身，十几个人推不动。不可思议的神力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相信的。啊，处处是以科学的标准来范围一切，那真是邪知邪见。啊，科学没有发展到尽头啊，不是万能的，啊，它可以解释一些东西，但是还有许许多多东西它无法解释。 那么再看下面经文，说以如来神力故，故以方面宇宙的解脱，从业道出者，以各有千万亿诺有陀数，共持香花来供养佛。那么那些分身地藏啊，数量就不可思议了。他们来啊，还不是一个人来，每一个人呢，还带了一批人来。率众供佛，啊，带了些什么人来呢？从业道出者，啊，是宇宙的解脱，从业道出者。换句话说，那都是分身地藏菩萨的学生，是他的徒众，徒众当中修行正果。有成就的，有资格从业道当中啊离开业道，到忉利天去见佛闻法的，地藏菩萨统统都带去了。啊，这地藏菩萨好啊，不是他一个人去见佛啊，啊，只要有能力的，大家都跟他一道去。啊，这个数字可不得了了，你看，一个有千万亿诺有他数，每一个分身地藏都带着千万亿诺有他数的这些徒众，啊，共持香花来供养佛。啊，这个得解脱，简单的说，觉不迷。虽然在卧道，他能保持着正觉，啊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不为境界所迷，晓得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所以在一切境缘当中。他真正能够做到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这是觉啊，这是解脱，是自在啊。啊，只要有这种能力的人，菩萨都带他一道去，啊，供养有三种。第一种呢是利益供养，第二种是静心供养，第三种是修行供养。我们在这里略略地说一说，这个利益供养我们通常讲的就是四思供养，啊，四思。特别是对初学的人，啊，古德常讲啊，法轮未转摄人心，啊，如果我们的生活不稳定，啊，生活没有保障，我们的身心呢就不安了，身心不安就无法修道，啊，所谓的是吧，身安而后道隆，出家人清心寡欲， 他这个生活所需要的只需要一个最低标准啊，饮食粗茶淡饭啊，衣服啊也是很少啊。在印度因为天气炎热啊，它一年四季都是夏天，所以是三衣一钵啊，他所需要的生活需要条件也是衣服物质啊，海病的时候一样啊，所以这个四世居足他在这个物质上的要求他就不需要了啊，然后他一心一意去办到了。那么在现在，由于物质文明的发达，大众生活水准普遍的提高，这个出家修道的人应不应该随着大众提高呢？说老实的话，不应该。为什么呢？过分的享受容易增长贪心，容易增长我慢。所以佛的制度为什么叫出家人托钵乞食？降伏我慢啊，张扬惭愧心啊，这个用意非常之好啊。但是如果讲的说出家人呢在行托钵制度，恐怕没一个人讲过，没一个人提过啊。我过去读姜维农居士《金刚经》讲义，他老人家曾经提过这个意见，如果要佛法再能够复兴，像释迦牟尼佛在世一样的兴盛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实行托钵制度。我觉得他这个话说的非常有道理啊，是很有道理啊。如果出家人真正能把一切放下，实行托钵制度，佛法没有不兴盛的。啊，那么在大乘佛法是以利益众生为第一，心地真正要舍得干净。小乘人是在事上舍，大乘菩萨在心地舍。大乘菩萨的境界比小乘高，那是当然的啊。小乘接近这个境界，他会起心动念；大乘在境界里面，他也不起心不动念，那这个功夫真正是炉火纯青啊。可是那些妖魔鬼怪冒充小乘不容易啊，冒充大乘太容易了。为什么？内心清净，谁看见了啊？啊，当然，除了那些真正有功夫的人、有学问的人，能看得出来。普通一般人看不出来啊。佛跟魔没法子辨别。啊，正如同楞严里面说的啊，末法时期邪思说法如恒河沙， 邪思与正思，怎么个辨别法？没有慧眼，怎么能认识？所以，我常常劝勉同学，现在这个时代的人，哪是真佛，哪是假佛，我们没有能力辨。哪个是正思，哪个是邪思，我们也没有能力来辨别。那怎么办呢？唯一的办法了，那就是思书古人。我们学华严经，以哪个为老师呢？以清凉为老师，这没错啊。清凉虽然不在了，他的注解在，